耶利米书第十六至二十章。第十六章，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十六章。大家记得神呼召耶利米先知服侍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神告诉耶利米啊，不要结婚。这个吩咐呢，是为了使他能够成为一个记号，让百姓看见，很快呢，就会有一段艰难时期来临了。现在呢，是不适合生儿育女的时期。如果你有儿女，他们会在饥饿中丧命，在围困中丧生。因此呢，这不是结婚成家的好时候。耶利米呢，用不结婚作为一个记号，使人能够明白这件事。大家一定记得，一个相反的记号，就是神给何西阿的一个特别指示，让他的婚姻成为传达神资讯的记号。他的儿女的名字也具有独特的意义，都是为了给百姓一个象征。在这里呢，神呼召耶利米要守独身，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葬埋。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化身，也不使头光秃。以色列人的习俗呢，就是当一个人家中有丧事的时候，他呢30天之内不刮胡子，让胡子呢长得长，这是一种悲哀的表示。直到今天，大多数的犹太人呢仍然遵守着这个传统。30天之后呢，他们把刮下来的胡子放在神的面前做祭物啊。但是这里呢，神吩咐他们不可以有任何悲伤的表现。他们有丧事，人必不因死人安慰他们。一般来说呢，活着的人要表现出对死者的怀念。他们的习惯是哭声越大声呢，表示对死者爱得越深，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多么爱已故的亲人，以色列呢，有时候会去雇那些专业的哭丧者，叫到家里来放声大哭啊，并且带着自己家人嚎啕大哭，这就是他们对逝者的哀悼。而这里说呢，到时候以色列人家中呢，死了人也没有人安慰，他们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神吩咐耶利米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子，因为这是国家将亡的时候了，现在生下来的孩子了都会受苦难，人们将要面临可怕的死亡，没有人埋葬，没有人为死人哀伤。耶利米呢，只是说艰难的日子即将来到，作为给百姓的一个记号。他呢，既不结婚，更不会要孩子。神还给了耶利米一个命令，第八节说，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那时候呢，没有电视机、收音机啊、剧院啊等等。大众宴乐的方式呢，就是聚在一起吃喝，一起欢笑。所以呢，宴席就是娱乐的机会了。 在宴席期间往往会有各种的娱乐活动，而神告诉先知耶利米不要去参加这一类的宴乐，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在你还活着的日子，就在你这个时代，一切欢乐的声音都会止息。作为象征呢，神不要耶利米进入宴乐之家。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着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着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这里呢，出现了混乱状态，人人都按着自己邪恶的心行事，神的律法被抛弃了，因此呢，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你们要知道，犹太人呢，特别为自己的祖先感到骄傲，他们呢，常常把祖先挂在口上，说，哎，我们的祖先如何如何啊，啊，在我们祖宗的年代啊，怎么怎么。也许你记得斯蒂凡被公审的时候，就是以回顾犹太人的历史开始他的演说的。犹太人觉得呢，那是他们杰出的历史，而斯蒂凡则抓住了他们的历史中的伪善之处，特别提到以色列人以前是如何对待神的先知。耶利米说，这些悲剧之所以临到你们，是因为你们的先祖弃绝真神，去拜外邦的偶像，比你们祖先拜得更加厉害，人人都按自己顽梗的心去行，所以神要宣告他的审判，将他们呢带到外邦人那里去。耶利米把这个资讯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将他关进监狱。而斯蒂凡在公会面前回顾他们的历史的时候，也引来了相似的结局。大家呢一定还记得主耶稣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们开口闭口也都是，哎，我们的祖先呢，我们的祖先怎么怎么。耶稣就说，如果你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你们必信我，因为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他们呢就与主耶稣辩论，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先。主耶稣就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而斯蒂凡魂游向外，问犹太人，哪一个先知不是被你们祖宗杀害？他一一的细述以色列人是如何步祖先的后尘，背离了神，提醒说他们已不是他们荣耀的有信心的祖先那样的人了，他们已经远离神。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神呢告诉耶利米，在他们前面将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在那些个日子里呢，他们的故土将变为荒凉，因为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将被掳到外邦。但是神一面宣告这个极其可怕的审判，一面呢告诉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天，在一个荣耀的日子，神呢会把他们再次带回本地。 被掳70年之后，神会带他们回来的。那时候神的百姓要说，神是使我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神，不仅仅是带我们列祖出埃及的神。耶和华说，我要照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照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尸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耶利米对神的宣告的反应就是，耶和华呀，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耶利米的反应正如诗篇所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耶和华呀，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接下来呢，先知预言外邦人将得到救恩。保罗在罗马书中也告诉我们，神的计划包括了外邦人的得救。第17章，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有趣的是，那个时代啊，有人用金刚石、制笔来写字，他们将钻石安装在铁中，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角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抹田野的山呐、啊，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神宣告咒诅会临到那些想与埃及结盟的人，他们呢想借助埃及的力量来抵挡巴比伦人的入侵。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咒诅呢，是给倚靠人、倚靠属血气膀臂的人的，祝福呢，归给信靠神的人。依靠人和人血气的，就会枯干而消失，但是信靠神的人就会蒙福。他呢，就像栽在水旁的树，并不知道什么炎热来到，因为他生长都能从河边吸取水分。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坛呢，是你我的心， 苏格拉底呼喊着说，人呐，当认识你自己。可是谁真的认识自己呢？圣经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神比我更知道我自己的心，他知道我心中的诡诈。我们太容易被人欺哄了，太容易跟随一些虚无的哲学道理，我们太容易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呢，我们的手段经常是歪曲邪恶的。保罗说，有些人强辩说，如果我说谎能显出神为义，神为何还审判我呢？又有人说，如果我犯罪，正好证明神说的人人都犯了罪，那是正确的，那神为什么还要审判我呢？我只是在证明了他说的对了。保罗说，这些人的逻辑呢，完全错了。现在呢，有些人在奉主的名做恶事，如果你跟他们讨论挑战他们，他们呢竟然困惑不解，说，喂，弟兄，你是在审判我吗？圣经教导说，审判要公正，我们已经推脱的好久了，因为我们怕人说我们，哎，你怎么可以审判我呢？但是圣经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因此呢，欺骗说谎，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基督徒金钱来支持他们所谓的属灵活动，这是不对的。不管你的募捐项目有多么的好，这都不对。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人为了进食祷告而大做广告。主耶稣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可是今天呢，竟有人在全国各地发信说，哎呀，我要进食祷告啦，你们可以把祷告事项连同你的支票一块儿寄来给我，我呢就可以为你祷告了。这真是大错特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小心，不要将好事做在人前得人的奖赏，因为我们的奖赏乃在天上。主特别的警戒我们说，如果我们坐在人面前，别人就会说，哎呀，你看呐，他多属灵啊。我们要留意这种事情，因为给别人错觉就很不好了。我肉体的骄傲是喜欢别人把我看成属灵的人，我喜欢自己走过人身边的时候，他们小声地说，喂，看，这就是查克，哇，他很属灵啊。说实话，我属血气的一面，非常高兴能够听到这些，这样呢，我就越发想装出一种更属灵的样子，我的心呢，就会偏离了神。如果我站在那儿，头抬起来一点，闭上眼睛，哇，这看起来很属灵啊，我就想知道，这是不是有人在看我呢？我希望有人看到我这种属灵的样子。如果我踮起脚，显得更属灵，心里就会想，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我这种表现呢？真希望别人认为我是很属灵的。神说，我是查验人心的神。圣经说，有一天呢，我们做的一切都会经过神火的审判，我们做的大部分工程会呼的一声被火烧成了灰。记得有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不是奉你的名治病吗？神说，我耶和华 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你们坐在人前的事，如同草木禾秸，你们做那些事呢，都是为着自己的荣耀，高举你自己的名。你们盖教堂、建大学，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名字，这真是很可悲。圣经的话是真的，人什么时候才会醒悟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大卫呢，很了解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心中呢有不少的诡诈，所以呢，他就祷告神：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自己呢没法活得真知识。然后呢，他就接着祈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凡知道自己心中有诡诈的人，都会与大卫一样的祷告说：神啊，鉴察我，试炼我，看我里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让你不喜悦的，将这些都显明给我看吧，我不想做欺骗人的人，我也不想自己欺骗自己，我不希望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看到自己一生做的工程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就像草木禾秸经不起火烧。主耶稣曾经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使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我希望自己的果子呢能够长存，愿神帮助我们，因为他鉴察我们的心，试炼我们，要照个人所行的。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这都是神要审判我们的。神要照个人所做的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那里是神荣耀的宝座。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里呢，又回到前面，神说以色列人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耶利米呢，并不喜欢他所传的资讯。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他们。神呢，仍然对他的百姓存着一线希望，即使他们犯罪至极，审判就迫在眉睫了，仇敌的大军已经出发向耶路撒冷挺进了，神呢仍对他们还存着一线希望。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神说，我告诉你们的祖先，他们却不听从，也不肯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上帝呢，一直给他们留着得救的机会，对他们呢抱着希望，即使他们还在犯罪堕落，即使审判就要临到他们头上了，即使巴比伦的军队正在开过来要毁灭他们，神对他们呢仍然抱着希望。只要你们转向我，这城这国以及大卫的宝座必存到永远，不致毁坏，不致被赶到外地。神的怜悯呢真是广阔，直到人死亡才会停止。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有怜悯啊！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只要他们肯悔改听从神，这一切呢都可以实现。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姚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将看怎么好就怎么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里用以赛亚讲的窑匠的比喻，向以色列人说明神掌管人的命运，这是神令人敬畏的主权。他呢像窑匠，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把你做成各种各样的器皿。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说，你这个人呢、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把泥做成他想做器皿吗？在论到神令人敬畏的主权的时候，保罗呢也引用了这个比喻。神告诉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耶利米就去了，他看见的姚将正在用一个转轮在做器皿。在这幅画面中呢，你看见三样东西，姚将、轮子和那个泥。这一个比喻呢正好说明神和人的关系。陶泥本来是很普通的材料，但是它呢具有很大的潜在价值和用处，这就取决于窑匠的技艺了。窑匠呢掌握着完全的控制权，可以将这个泥团做成他想做的器皿。轮子呢就像是环境， 神用各种环境来塑造着我们。耶利米在看窑匠做器皿，在被制作的过程中，有做坏了的，也有缺陷的。也许是因为泥里面有硬块啊，或者使得器皿在轮上转动的时候呢，出现了损坏。那么窑匠就把泥搓一搓，团一团，然后看它怎么好，就将这个泥团重新做成器皿。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神对耶利米说，以色列在我手中岂不也像一团泥吗？即使它损坏了，神照样可以把它再制作成为他心想的一个器皿啊。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记得在第一章里面呢，神告诉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他的任务是拔出拆毁和毁坏，这是一个艰巨的事工。然而当一个宗教制度腐败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只做一点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情况太糟糕了。如果你想建造一个新房屋，就必须要把旧的东西先除掉。所以呢，神说以色列已经不能再革新了，必须将现有的一切拔出拆毁才能重建。这样呢，在本章的第七节，神将耶利米带回到第一章对他的呼召这里。接下来呢，神说，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你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事，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玩梗的恶心做事。他们呢不愿意听从耶利米，说他们要按自己的心意去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前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利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利巴嫩那一带的雪水是多么的清亮好看，那里的水流怎么会干涸呢？人岂能离弃那清澈的水源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这是在离弃我活水的泉源。他们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计谋，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利米回答，耶和华呀，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 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耶利米说，我一直在替他们代祷，你看他们呢，竟然设计要害我。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我呢，不再替他们代祷了。主啊，你要做就做吧。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如果你真想做人格类型的分析，那么毫无疑问，耶利米是一个忧郁症的患者。他呢很悲情。进入二十章之后，我们将看得更清楚了。在那里呢，他的悲情达到了典型的高度。第二十三节，耶和华呀，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耶利米先知呢，对他们感到很烦恼，听到他们要设计害他，他很生气，说，神啊，你想对他们做什么就做吧，尽管毁灭他们吧，我呢不再为他们代求了。他的反应和摩西真是大不相同。记得摩西的表现吗？他的代求是，神呢，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哎，我这个人呢，没办法跟摩西认同啊，那样做太难了。可是呢，我是比较容易理解耶利米。主啊，你把这个人找出来杀了他吧，让他摔一跤，摔断腿，你啊，处罚他吧。我心里对那些小偷啊，占便宜的人啊，都没有什么怜悯。对这种人呢，我都是求神来制裁他们，让他们不顺利。我更像耶利米而不像摩西。第十九章，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带上窑匠做的一个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新嫩子谷呢，位于耶路撒冷城的南边，在俄斐勒山，就是大卫城南坡与吉伦谷汇合处。站在锡安山上往南看下去呢，就可以看到新嫩子谷。这里呢是以色列人拜迦南偶像的地方。以色列人呢常常来到这个山谷参与拜外邦偶像的仪式。那些个外邦偶像呢，都是陶匠们做的各种陶器。因此呢，神吩咐先知招聚祭司长老等人来到这里，好宣告他的话。先知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原因就是他们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去到以色列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可以看见人们收集的代表巴利的偶像，他们呢大部分是铁做的，有些是石头做的。他们的姿势呢总是两只手臂弯在胸前，手掌呢朝上。他们就在这个山谷拜偶像的时候呢，会用火把这个偶像烧得很烫，甚至铁都发红，然后就把自己的婴孩啊放在这个偶像的双臂里面 活活烧死，而他们就会围绕着偶像跳舞敬拜他。这就是神大声反对的事情，这就是神的子民所做的恐怖行为。所以神说，他们在高处建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意的。神无论如何不会叫人把一个无辜的孩子那样活活的烧死来作为祭物。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沙戮谷。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嗤笑。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胡论，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俄斐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交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与陀斐特一样。耶利米从陀斐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百姓仍然拒绝先知所传的警告资讯。第二十章，祭司英麦的儿子巴士户尔，英麦的意思呢就是丰盛，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枷，将他枷在那里。耶利米被巴士户尔装了一个枷在身上。巴士户尔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昌盛繁荣，但是他呢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次日巴士户尔将耶利米开枷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士户尔，乃是叫你马哥尔米撒庇。耶利米告诉他说，神并不称他为昌盛者，而是叫他呢四面惊赫。因此呢因耶和华说，我必使你自觉惊赫，你也必使众朋友惊赫，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耶利米呢虽然被上了枷子，但是他并没有沉默不言，而是对巴士户尔预言说，灾难将要临到了。 巴什库尔本人以及他家中的人，并且他所有的朋友和财宝，都会被带到巴比伦。你这巴什库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接下来呢，耶利米对耶和华申诉说：耶和华呀，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说预言责备巴什户尔之后呢，先知来到神的面前，诉说心中的冤屈，说神啊，我一直忠心地传讲你的资讯，现在是怎么了？奉你的名说预言的人呢，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吗？耶利米呢，这时候真的觉得很哀伤。接着他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神啊，我受够了，我辞职算了，因为传讲你的话语啊，我被人关进了监牢，这样对待我啊，主要我受不了，我让我辞职算了，不再奉你的名讲什么资讯了。这就是，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还忍不住不能自禁，直到心里觉得有火在烧，他呢无法保持沉默了。神的话语像火一样在他里面燃烧，他没法压制住。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棒，四围都是惊喝，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绊倒，不能得胜。他们想绊倒我，但是他们没法绊倒我，因为神和我同在，他们呢反倒会跌倒蒙羞。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试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呀，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他呢在向神倾心吐意，谈到有人设计来害他的时候，又进入了敬拜之中。而神曾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主啊，你来替我对他们报仇吧，他们是坏人，让我看见你为我报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我们看见耶利米的心情呢，从伤感到亢奋到敬拜赞美神，可是没有多久呢，他的情绪一下子又掉到深渊中去了。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是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为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换句话说，就是但愿他从来没有生我下来，但愿我一出生就是死婴，或者一直是留在母腹内。主啊，我要咒诅自己出生的日子，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这难道不令人惊叹吗？ 他竟能够从如此的高潮顷刻之间就跌落下来。主啊，赞美你啊，你做的一切都荣美，只是呢，我要咒诅自己的生日。令人吃惊的是，撒旦呢常常轻易的就可以夺走我们的喜乐。我本来在思想神的作为，精神呢非常的振奋，我思想神的良善和祝福等等，哎呀，神你的作为啊，那就会非常的喜乐，甚至于是忘了自己。啊，主啊，你是何等的好啊，感谢你啊。这时候呢，我总会唱出赞美的诗歌，表达对神的爱。我是全神贯注的赞美神。神啊，你真好，你所做的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我对神的作为如此的兴奋，在街上激动的边走边赞美神。哎，哪里知道啊，在我前面开车的一个笨蛋，他突然踩了刹车，害得我呢也不得不紧急刹车，急转驾驶盘，以免要撞着他。我一下车就气得骂人，嘿，你真是个白痴！你看我从属灵的高度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怪物，这有多快？这真是令人吃惊。耶利米呢，也是一下子从歌唱赞美神转到咒诅自己的生日，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所以呢，要注意，不要让撒旦偷走了你的喜乐，你要常常喜乐，让你的心以神为乐，多为神的良善、祝福和恩慈来感谢他，不要容让撒旦放了绊脚石在你的面前，把你拉到肉体的血气之中去。有一次呢，我在市场上走，一路上呢，心里都非常高兴，为神给我钱，能买到一块上等的牛排，不断的感谢神。那个牛排呢，就放在我的篮子里。我感谢说，哎呀，神啊，谢谢你给我钱，能买到这块牛排，我可以回家烤着享受。我记得自己以前呢，吃不起牛排的。主啊，你对我真好，我要感谢你。我就在超级市场里四处购物，心里呢，充满着感激之情。我兴高采烈地排着队准备结账，并且继续祷告说，主啊，你真好。哎，这时候呢，一个胖子嘴里啊叼着一根雪茄烟，他竟然一下子站在我前面。我心想，哎，你凭什么这么无理啊，准备抓他的衣领把他拉过来问，哎，你以为你是谁啊，没看到我在这排队吗，站在我后面去。哎，我还想把他嘴里的雪茄塞到他喉咙里去呢。我正在怒火中烧，忽然呢，圣灵对我说，哎，这么伟大的爱情，这么伟大的喜乐，经着一根香烟一次就烟消云散了吗？我想，哎呦，不行，我不能因为这个不讲理的人而失去了自己的喜乐啊。于是呢，我就回到店里再逛一圈。我本来是不需要再买什么东西了，只是希望回来结账的时候，那个叼着烟的人已经出去了，而我呢，也可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我在回来的时候呢，知道自己的耐心是有限的，但是呢，我能调整过来了。走了几条过道之后呢，我又回到主里，心里充满着希望。于是呢，我回到收银台前交钱回家。那个人当然走了了，我终于带着牛排得胜回家，充满着赞美和欢喜。但是你看呢，我们是多么容易从赞美喜乐中堕落下来。撒旦只要放一个小小的鱼饵，我们就上当了，立刻就失去了主同在的平静甘甜，心里充满着愤怒、苦毒等等。撒旦知道怎么样可以打击我们，让我们保持正确的视角，保持那种荣美的赞美和喜乐之心，宁愿绕道避开拦阻，或者回到店里去再逛一下，调整好你的心情。可怜的耶利米啊，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我不知道这两段经文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使他有这么大的改变，使他的心情立刻就低落下来。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您让我们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喜乐、平安和盼望。感谢你为我们存留天上的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切实地相信你所预备的产业是不朽坏、不衰残的。愿你用保守大能天天地保守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可以居住在这个地方，可以自由地敬拜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你，又在各方面得蒙祝福，超过地上的万民。神啊，请帮助我们记得你的这些祝福，记得你给我们的一切好处。愿我们为你给我们所做的一切恩惠，不停地赞美你，感谢你。神啊，请你保守我们的心在正路上。奉主的名祷告。愿主保守你们下个星期的生活，眷顾你们，并且保守你们在他的爱中。愿你们被耶稣基督的爱充满，愿这个爱充充足足地流露在你们的生活中，愿神用他完全的爱和恩典在你们的身上做工。愿你们下个星期享受到他特别的良善和慈爱。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